这是什么啊？
这是我最喜欢的扭蛋。
扭蛋可以吃吗？
不能吃啦，扭蛋打开来会有很多惊喜哦。
真的吗？那我要，给我，给我。
不要不要，这是我的。
小朋友，
糕点姐姐
可以帮我把扭蛋打开吗？
当然可以啊。哇，
小小扭蛋，大大欢笑，
欢迎收听
欢乐卡加蹦。
Hello， 欢迎来到今天的欢乐卡恰碰，我是糕点姐姐。时间来到了星期五，又到了我们要一起用耳朵听新闻，关心发生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生活周遭大事小事的时间。今天糕点姐姐想要跟你分享的是一则蛮让人悲伤的消息。在上个月份呢，在六月份的时候，有一位叫做齐柏林的台湾导演，他因为很关心很热爱台湾这一片土地，所以他花了很多的时间，花了很多的金钱，为台湾拍摄一部又一部的空拍纪录片。所谓的空拍纪录片，就是坐直升机啊，到天空当中来看台湾整个的样貌。那当然在这样子的记录过程当中，齐柏林导演也拍摄到了很多很多的画面，或者是说影片，是关于台湾这块土地被污染被破坏的情形，也因此这位导演得到了人们的尊敬。而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关于齐柏林导演飞机失事罹难的这一则新闻，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扭一扭新闻蛋。用新闻看生活，用新闻看世界，用新闻看看你，看看我。 News News 扭一扭新闻蛋。以下为您带来齐柏林导演的新闻。因为看见台湾这部金马奖纪录片而红起来的空拍导演齐柏林，在2017年6月10号搭乘直升机为新的纪录片《看见台湾2》进行场刊。直升机行经花莲山区的时候意外坠毁，52岁的齐柏林跟机师张志光、年轻助理陈冠奇当场罹难。回顾2013年纪录片《看见台湾》上映，将台湾山林湖海的美景跟环保问题一并放入到纪录片当中，票房突破了2亿，成为台湾史上最卖座的纪录片。说起齐柏林这个名字，你或许会知道他，但是你可能不知道齐柏林其实有惧高症，而且连云霄飞车都不敢坐。你可能也不知道齐柏林只拍台湾，而且坚持拍了20多年。齐柏林原来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却在退休前3年，他毅然决然辞职，放弃即将到手的退休金，投入到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的空拍台湾纪录片企划。这一切背后的原因，都只因为他对台湾这片土地的热爱。每当有人说台湾很小，齐柏林就会问他们：你都看过台湾了吗？而齐柏林在一头栽进空拍的世界之后，不惜倾家荡产添购摄影器材，而且长达25年的摄影工作，让齐柏林左右手手腕的关节已经受到了很严重的职业伤害，就连老花眼的情况也越来越恶化。而演员吴康仁日前在出席电影节活动的时候表示，对齐柏林导演罹难的事件感觉到非常的遗憾，但希望大家不要把焦点放在齐柏林过世这件事情上，而是要思考齐导演带给台湾的影响，并且传承下去，这样才更有意义。 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则新闻其实是一则让人蛮伤感的事情哦，因为我们听到的是一起这个飞机失事的意外，而这场意外呢等于是为台湾这个小小的宝岛带走了几名非常重要的人士。那这些人到底是谁呢？其实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的是关于这个失事当中呢罹难的其中一位导演，而且是最近几年在台湾慢慢出名的导演。那么他到底是谁呢？今天我们要请张赞哥哥陪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则新闻。我们先来欢迎张赞哥哥。
小朋友你好，我是张赞哥哥。
哦，我觉得我们今天好像有点被我拖累，我们这个呢气氛好像有一点点低迷 啊
没关系没关系，
没有像之前那么欢乐。
我们是对于这个就是过世的人一个尊重。
没错，我们其实在前面的新闻听到说在这一起空难事件当中呢，有一名导演，他是拍摄《看见台湾》这部纪录片的导演，也在这一次的意外当中呢就罹难身亡了。那么张赞哥哥，我们就一起先来聊一聊，带着小朋友来认识一下这一位导演，他叫做齐柏林，他是谁呢？
其实呢拍摄看见台湾的空拍导演齐柏林，他以前呢其实不是做空拍导演这个职业的，空拍只是他的一个兴趣。他以前其实是在政府的公家单位里面任职的一个公务员，也就是说他的工作其实是相对比较稳定的，薪水啊还有生活各方面其实都是很稳定的。但是呢他一直有一个兴趣，就是在空中搭乘直升机啊来拍摄土地有这样壮阔的景色。那后来呢他决定就是说这样子的兴趣不再只是一个兴趣，他觉得他很需要及时的记录下来台湾这块土地的风貌，所以他毅然决然在他退休前的三年他就提早的辞职，然后决定放弃他的退休金，把他所有的积蓄还有他可以筹到的资金都拿来在他拍摄《看见台湾》这部片子的当中。
哇，听起来真的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我想可能连我们这个年代，或者是我们爸爸妈妈，甚至于我们爷爷奶奶那个年代的人啊，听到这件事情啊，齐柏林导演在三年他就可以退休，那可能就可以拿到一笔退休金，
对，
然后呢可以过还不错的好生活，过清幽的好生活。可是他却决定在退休之前呢就毅然决然的决定要辞职，其实是有他的原因的，对不对？
对，其实呢齐柏林他当然一直都很喜欢空拍这件事情，那他也拍了台湾将近20年的时间。那他特别他只锁定在台湾当中，他看过了好多的地方的风貌，有漂亮的美丽的，但是也有一些被污染的被摧毁的。那特别让他决定说他要放弃即将可以退休有安稳生活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的事件呢，就是因为台湾在多年之前发生了八八风灾，就是莫拉克台风来袭，然后让台湾整个地方造成了很严重的灾难。那个时候他一看到那个景色，他就觉得说不行，他一定要赶快把握时间记录下来台湾这块土地遭受的这些伤害，以至于让世人可以看到说我们应该要起来做点什么保护我们的环境，保护我们的家园。
而且呢其实这一位导演呢他自己年纪也慢慢的变老，
对，
身体上的一些健康状况啊还有体力呢也就相对的不是那么好，所以他就觉得他自己也很挣扎，因为要辞职然后要拿出大笔的钱，
真的是大笔的钱，
真的大笔的钱呢，这是小朋友听到呢可能完全没有办法
想象
理解的一个就是天价，非常高昂的价格来添购器材 材，然后来进行这个在空中拍摄这件工作。那么导演他就觉得说，可是呢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然后好像也一天一天的老去了，
对，
所以他觉得现在不做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嗯，其实这份拼劲我觉得是蛮热血的，因为其实很多人可能就是特别小朋友可能还不是很明白，但是对于一个公务员来说，他已经花了大把的年月在他的工作上面尽忠职守，他再过几年他可以很合理的得到他应该有的退休金，很合理的过他安稳的退休生活，但是齐柏林却没有因为他很合理应该得到这一些而就选择一条安逸的道路，他反而因为他的梦想，因为他的热情，他选择了一条比较危险，但是是真正可以把他想要做的事情达到的一条路。
真的耶，张赞哥哥，他所选择的这条路，哎，这一次啊，在这个场景勘察的状态当中呢，真的就让自己丢掉了性命，这是让我们觉得很惋惜的一件事情哦。
很遗憾。
对，很遗憾。可是呢，也就是因为他这么的勇敢，做了这么危险的事情，所以他的作品呢，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那不晓得张赞哥哥你自己个人有没有看过《看见台湾》这一部纪录片，还是你有稍微看过一下片花花絮呢？
其实我没有看过《看见台湾》整部完整的片子，但是我看过很多他相关的报道以及他的幕后的花絮，还有他的预告片等等。其实我觉得这部片子真正难能可贵的地方，就是就算你没有看过他本片的人，你也还是会受到他的影响，因为他其实要谈的这件事情，就是要我们正视这块我们生活的土地，不管你今天是住在台湾，或者是你住在哪里，其实你自己的家园应该是你自己最熟悉的地方，但是其实我们常常就会觉得说，啊，这就是我住的地方吗？有什么独特之处？可是我们却没有细心的去观看这片土地，还有我们到底对这片土地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那齐柏林导演在他的《看见台湾》里面，就让我们看到其实像台湾这样小小的一个岛都能够被人破坏到这样的地步，我们一个这样的岛屿上面就有地下水的问题，有垃圾过多的问题，有火力发电厂造成的空气污染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都存在，只是我们常常可能躲在我们的舒适圈里面，坐在我们家的沙发里上，我们是发现不到这些问题的。而齐柏林导演就带我们透过他的直升机，透过他的摄影机，看到这些问题。
其实哦，高点姐姐在录音，我们今天录音嘛，其实我昨天的时候刚好就看到了《看见台湾》这一部纪录片，然后我在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呢，昨天我这个印象特别深刻，那个感受特别深刻的一点就是，哇，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好幸福哦。如果说我们当年啊，讲到我们当年呢、啊，如果我们在小学的时候读书，就有类似这样子的纪录片可以看，我们在了解，比方说像什么地层下陷，因为张赞哥哥刚刚讲到这个超抽地下水的问题，然后我们以前只能看课本里面那些图，然后大概知道哦是怎么一回事。可是我们在看《看见台湾》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哇，原来它带来的那个破坏力跟影响力，它是完全的影响摧毁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的那一种。诶，
是是是，我觉得其实这些污染的事情啊，其实我们的课本，我们的教科书都会有一些介绍，但是最困难的就是怎么样让这件事情跟我们的生命真正有一个连结，我们真正感受到这件事情是我们应该重视的。那我觉得《看见台湾》这件事情这部片子就是在做这样的一个桥梁，让我们看到说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的土地上面，它不是一个远在天边或者是又是一个遥远国度的纪录片，它就是你现在生活的这一片土地，你家后面那座山翻过去就是这个情况，而不是好像又是一个书上面写写或者一个科学知识而已，它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
我们就拿这个因为超抽地下水所以引起 在西部台湾，台湾西边有很严重这个地层下陷这个问题。张赞哥哥，你自己就曾经在徒步环岛环台湾岛的过程里，就直接亲眼看见这个画面了，对不
对？
对
对对，其实当时对我来说很震惊的，我当时是高三要升大学一年级的那个暑假，我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去徒步环岛，那个时候就走到了台湾的西部地区，云林嘉义一带，就看到诶，怎么在我们走的马路的旁边一点点就有一个好大的一个湖这样子。
哦，
结果一看诶，但不是湖诶，就是一些被淹没的农田，被淹没的一些小房子。对，然后就是觉得哇，这原来地层下陷是真的一回事，不是一个课本的名词而已，是真的有一群跟我一样生活在这块土地上面的人正在经历的问题，而也是我们应该要去正式的一个议题。
是，我们就顺着张赞哥哥刚刚所说到的，看到地层下陷这个问题，其实它不只是好像海水侵入到我们的生活里头而已哦，而是包含着可能在沿海一带养鱼的这些居民啊，他们的鱼就会不见，
对，
他们的工作的地方就不见，然后他们的家园房子直接就泡在海水里面了，
对，
哦，这是很实际的问题。所以其实高典姐自己在看这一部纪录片的时候，她对我带来的影响力就是，我觉得我以后啊，再去到那些好山好水好美丽的地方，我可能会稍微想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好美丽，还是我的脚下可能正隐藏着一些好危险的东西哦？真的，我自己会这样想。那包含其实我昨天在看片子的时候啊，这个影片呢，它也讲到很多像张赞哥哥刚刚有讲到的这个垃圾过多的问题，
是
垃圾就是飘到了海洋，然后还有这个河川污染的问题，就让高典姐姐印象好深刻哦。因为她说这个工厂排放出来的废水呢，不只是污染了河川，还污染了土地，还污染了我们所吃的农作物
啊。那我们都吃到肚子里去了。
对呀，啊，然后这个影片里面的口白啊，他就说，对，我们就是每一次都等到食品安全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才在那边怨天尤人啊，可是呢我们却这样子的事情，就是染色的被染了鲜红的蓝的绿的颜色的河川就摆在我们的眼前，可是我们却看不到。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因为我们应该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或者是图画故事里面，河川都是很漂亮的蓝色，可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
也是很漂亮的蓝啊，可是那个蓝的很不自然。
对，有蓝色的，还很缤纷，还有绿色的，还有红色的，有各种可能。其实这都是很多的污染状态下，而我们在这样的状态下长大的人，我们其实对于自然的环境的那个印象完全都被破坏了，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原本最美好的样子，我们看到的都是已经被垃圾污染，被污水污染后的河川。那其实这些河川就像刚刚高典姐姐说的，最后经过食物链，经过这些土地，其实最后还是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
对啊，所以我们该说我们自己是很无辜的吗？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来想一想这个问题哦。
是是是。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讲到这一部《看见台湾》哦，就是齐柏林导演他用他的从空中看下来的那个眼光哦，带着我们看见，哇，原来台湾我们说美丽的宝岛当中，居然也隐藏了那么多的各式各样的问题。所以其实每一次哦遇到像这么，我觉得是这么棒的人，然后他现在呢，就是遇到了一起意外的事件，然后他再也不存在我们当中了。所以小朋友，其实我觉得每次我们遇到这样子的事情，我都会很想问，为什么好人没有办法活久一点呢？
这真的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对，你知道从以前的人就在问说什么好人不长命，然后祸害
一千年，
对，
哇，太可怕了，祸害的人都可以一祸千年。
对啊，都活好久哦。张赞哥哥，对于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你小时候或者是在现在看到这样子的新闻的时候，你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吗？
会啊会啊，其实我们在很多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的好像都是好人不是应该很厉害，而且他们应该要享受幸福快乐的日子。可是现实生活中好像这些真正很善良的人却没有得到那么长的岁数去好像安享他的晚年。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可以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就是我们的生命不只是长度的问题，有些人活得很长，可是他活到最后很老的时候，他其实也很难去做出什么贡献，或者是说他也很难去做他真正想做的事情。像齐柏林导演这样子，在他五十几岁的这个时候，虽然也算还是英年早逝，但是他在他有限的生命里面，他却散发出他生命的光彩出来，让很多人看见台湾这个地方，也看见有人在这个土地上面是愿意看重这里的环境，看重这里的土地的议题。那我觉得他虽然是在有限的生命当中，但他却散发着无限的可能性。
嗯，没错，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个人的生命呢，都像是一本书。有些人的生命啊，很精彩，而且很好看哦，就像是一本薄薄的，但是呢，好好玩，你非常想要去看的漫画书。
真的是，
看一下，精彩一下，就没了。那有些人可能就像是一本好长好长又臭又长的那个书，这样，你就算再花一辈子的时间，你可能也不会很想看哦。所以小朋友，我们可以来想一想，我们自己的生命呢，说长还是要短？其实不在我们的手里，
是，
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呢，就是尽力的让自己活得很精彩，对不对？
没错，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上帝所给我们的，我们没有办法来控制它的长短。那我们真正能控制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善用上帝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去活好我们的每一天。我们跟我们自己有好的关系，我们跟人有好的关系，我们跟上帝有好的关系，我们活出一个可以见证上帝荣耀的生命来。
我们跟土地也要有很好的关系，
要
就是
有没有吃他种出来的东西。
对对对，这个圣经里面呢，上帝很希望我们跟土地有好的关系哦。那么讲起啊，我们要在有限的生命里头呢，来做一些好事。张赞哥哥，那你觉得啊，这个齐柏林导演他到底是不是做了一件太危险了，根本不应该做的事情呢？
其实呢，当然有人就会开始检讨说，像这样的事情，现在有一些比如说无人的空拍机，为什么不使用无人空拍机呢？
对啊，运用科技嘛，
运用科技。但其实齐柏林导演在前几年的访问当中，他就有自己回答这个问题，他就觉得说他真正想做的事情，因为他作为一个艺术的创作者，他希望用自己的双眼到那个飞机上面，到那个直升机上面去看这块土地，去拍下他真正感动的画面来。那我想这个事情其实齐柏林也不是一个只是爱玩命的马戏团杂耍的人员，他其实也是会常常小心的，他们开那个直升机的人也是经过训练的，然后齐柏林导演自己也是经过训练的，他们不是随随便便就飞上去。因为小朋友要知道，其实不管是直升机、飞机，在广大的天空当中，很多的气流、乱流突然来袭的时候，那个是很危险的事情。那他们当然也知道这个风险，所以他们也做好了最多的准备去面对这些事情。所以我想应该并不是说齐柏林导演故意要做很危险的事情，而是说他知道这当中的危险性，但是他也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只是说当这一次意外发生的时候，他们其实也还是用他们最大的努力去面对。那最后上帝如果是决定让他们的生命先在这边结束的话，那我想上帝会有他最美好的安排。
而且在这样子的新闻事件之后呢，其实有一些媒体啊去访问齐柏林的家人们，其实他的家人们也都还蛮支持他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既然家人呢都支持这样子的齐导演做这样子的事情，一般我们这种一般民众呢就不用太多去说啊，他明明就是去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啊，明明知道危险啊还要去做，其实我们就可以不用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批评了。 不过呢，其实齐导演他做这样子的一件事呢，也反而提醒了我们呢，真的是趁我们还有体力还能够做的时候呢，我们要快点去做。
其实我觉得小朋友，你们现在就是拥有最棒的，是我们用好多的钱都买不到的，就是时间，就是你们的青春。
没错，
这件事情是多么的宝贵，因为我们人生就只有这么一次，上帝给我们的人生就只有这么一次，我们要善用我们得到的每一寸光阴。
所以其实在这边呢，我们好像也不是说透过这样子一个单元呢，或透过这样的一个新闻来鼓励我们的小朋友说，那是不是我们以后遇到一些看起来很危险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去尝试，也可以去做，不是这个样子的哦，小朋友，我们还是要分清楚这个危险的定义。
是，
刚刚张赞哥哥在强调，就是他们虽然说坐直升机上去空拍了台湾，但是呢，这个飞机师、开飞机的人以及我们的齐柏林导演，其实都有受到一个比较安全的训练，就是关于安全方面的训练。那小朋友，如果说你觉得说有危险的事情你去做也没关系，那其实这样子的概念是不对的。比方说我们边走路的时候边滑手机
啊，太危险了，
这个太危险了，这个经过训练也没有用的，
对，这个是没有办法训练的，同学
对，这个不就是不能做。所以我们要慢慢的长大，那我们要慢慢的去懂得分辨这个关于危险的定义，知道我们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那么我们在这个新闻的最后啊，有听到一位演员说，其实我们不要把焦点呢放在这位导演过世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反而要去想一想，我们要怎么把这个导演看见台湾的精神把它传承下去。诶，那么张赞哥哥在这个今天的最后啊，是不是能够请你呢来分享一下，你觉得如果说你想要传承这样子的热血精神，你自己在生活当中你会想要做到哪一些部分呢？
我觉得齐柏林导演他拍《看见台湾》，我相信他绝对不是为了自己要成名而拍的，他就是希望把这样的事情告诉更多的人，就这样子而已。那我觉得我们如果要传承这样子的一个爱护土地、爱护环境的精神，我们就是要从我们日常生活做起。我们不会每个人都去当空拍摄影师，而且一直拍也没有用。
没错，
重点是我们看见了问题，而我们要来解决这个问题。不管我们现在的年纪是小是长，我们都有生活当中可以实践的方法来维护我们的环境。如果像我自己的话，比如说我出门我就会带这个环保的餐具，不要用免洗的餐具，为我们的地球尽一份心力，就从这些小小的事情开始。
我们想要透过我们自己自身的一些行为呢来改变这个世界，来构成一个好的影响力。其实说难不难，说容易也没有那么容易，但是凡事起头难哦，这个万丈高楼平地起啊，
没错，
我们要成就任何一件事情呢，都除了我们要有一颗愿意的心之外呢，还要我们愿意踏出那一步才可以哦。
真的真的。
所以我们今天一起听到了这一则新闻，最后呢想要请我们的张赞哥哥针对我们今天所聊到的这个部分来带着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祝福。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虽然这一个新闻我们看到齐柏林导演他不幸的丧生，但是主，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是好的，你要透过这样的事情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要来爱护我们的环境，我们要对我们的环境负责，因为这个土地是你所赏赐给我们的。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我们的年纪是幼小，我们年纪是年长，我们住在哪里，我们都可以爱护你所赐给我们的土地。我们愿意做你忠心的好管家，来看管这个土地，直到你再来的日子。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啊，今天真的是虽然说透过了一则让我们觉得很惋惜很遗憾的新闻事件，但是呢我们不要因此而被悲伤击垮了。
没错，
对，我们反而要站起来，因为站起来的力量才是最大的。
是，
今天谢谢张赞哥哥。
谢谢高念姐姐。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你说声再见了，祝福你有一个幸福蒙福的小周末，我们下个星期一继续为你说好听的故事，下个星期一见咯，拜拜。
我不知明日将如何 时刻安然度过，我不将